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策略首席戴青。这一期我们汇报关于中报窗口期，寻找 AI 之外的景气方向。在当下这个市场，我们知道中报财报季已经开启。除了 AI 基建，大家产生共识的景气比较好的方向之外，还有哪些值得关注呢？我们这一次的汇报呢，将集中这个问题做一些阐释和分享。然后我们这篇报告呢，已经公布在我们的公众号戴青策略思考上，大家可以欢迎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上一期，包括最近的一个月呢，反复的强调说，美债可能出现风暴，流动性出现风暴。那在风暴之下呢，抱住久期短的、业绩强的 AI 基建方向。当目前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这些风暴之后啊，市场的波动率加大。那么从超额收益上看呢，我们推荐的 AI 基建里面的灌模块、存储、PCB、芯片、新芯片里面先进封装呢，仍然是很强势的啊。我们在过去一个月当中也说了 ，K 型分化是很难收敛的，纯粹的高低切是很难出现的。那么如果景气有扩散的话，那么这才是我们做高低切的关键。那么站在这个时间点呢？有几个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6到8月随着中报期的开启啊，那么很多的行业啊，它的上市公司的财报呢陆续开始披露。那么二级市场，我们股票市场、权益市场的投资者呢，将会根据啊中报的景气方向做进一步的抱团。从目前的盈利预期上修的情况上看，也就是卖方分析师盈利预期上修，半导体、小金属、饰品、能源金属、专用设备、通信设备等等上调的幅度比较大，也就是卖方的分析师对于这些行业的相关的个股预期上修的幅度比较大，那大概率在中报上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业绩体现。那么第二个呢，是边际上有变化的，主要核心取决于霍姆赞海峡逐步解封、全球通胀预期回落或带动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那么这时候呢，会利好金属、化工、交运等等啊一些收益板块。所以我们从一个季度的维度呢，仍然是推荐 AI 基建和资源品。但从中期的角度呢，对于一些供给端出清到底部，需求端潜在改善 ，ROE 现金流呢已经逐步的走到底部。那么在上游关注玻璃、建筑装饰，中游关注新能源车设备、家用轻工。消费端关注制药、医药、流通，包括 CL、CHO 等等。最后呢，在权益市场活跃度提升的情况下，关注非银，特别券商。这是我们大致的一个思考和核心结论。那么接着呢，我们通过更详细的干货的图表 PPT 的形式呢，分享我们对于市场的思考。在前沿部分呢，我们回顾了在过去两个月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美债的风暴以及财报期的 K 型的分化可能还会加剧，这是我们核心的结论啊，我们就不赘述了。在我们过去一个月四期到五期的栏目当中，其实重点呢都讲了这一块内容。一句话总结啊，今年就是一个盈利驱动为主的市场，盈利去上修能上修的就是好的机构会抱团的。但是呢，难以下修上修的或者是物质便宜的，其实没办法成为共识。这是整个的背景啊。那么站在我们现在快七月了啊，那我们回顾过去两个月，的的确确景气投资的有效性是越来越高的。虽然在四月份一季报披露完之后，大家通常会觉得五月六月做主题投资，但是今年呢，市场仍然是按照景气赛道投资去做的。那么跟过去几年不一样的点是，今年有业绩的主要是在成长股上。过去的成长股呢有业绩，但是我们难以去捕捉它的景气高频的变化或者是周度的变化，所以呢一般等到业绩期前后大家才会去做一些兑现。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成长股它的景气有两个因素导致它高频可以跟踪。一个是 AI 相关的一些意见领袖多次召开一些发布会提及了 AI 基建相关的它的这个景气。第二就是 AI 带来的这种信息平权，使得很多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以及个人投资者他掌握的信息呢 速度的传播会更加更快一些啊。所以这两个因素就导致啊，随后的几个月五六七八，景气框架有效性会越来越强。而这种有效性呢，我们定量去梳理出来，就是业绩增速越快的、越高的啊，那么它的这个表现啊，个股的表现、超额收益也好、胜率也好，会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啊一些低增速的一些行业和个股啊。这一点呢，在今年啊可能会更加的演绎剧烈一些。如果景气框架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回到中报哪些方向景气度比较高。我们通过几个口径去观察，一个口径呢是卖方分析师对于行业个股盈利期上修会自下而上汇总到万德的一致预期上。我们对于预期本身的数值不太关心，我们关心的是边际的上修或下修，这个可能会成为市场边际交易的点。那么当下呢，上修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中游的制造业上和部分的一些资源上。中游的制造呢，以 AI 基建、高端制造为核心，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像电子、机械设备、技术化工、电力设备、医药板块盈利预期上修的个数比较高，调整幅度呢也比较多。那么我们再看二级行业，二级行业这边呢，重点我们图表上显示，能源金属、煤炭开采、工业金属、炼化、小金属、电池盈利预期上修的比例比较高。半导体、小金属、饰品、能源金属、专用设备、通信设备等等上调幅度比较大。如果归纳总结，那就是 AI 基建相关的芯片包括这个通用设备以及机械里面的一些专用设备，甚至是通用设备都在积极的往 AI 转型另外一块呢是跟能源相关，跟资源品相关，像能源金属像这个小金属等等，包括一部分的这个化工品这个呢上修幅度比较大。这个可能一季报呢，就除了 AI 之外，二季报在中报里面可能这些方向呢也会关注度比较高一些所以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关注景气，其实核心来讲是景气决定了整个成长的风格是否能够向价值收敛的唯一标准。这种标准的背后其实是碳基使用的这个商品房的销售其实仍然在缓慢的复苏过程当中，而硅基需要使用的算力，也就是 tokens， 它的使用量是指数级别的上升，这两股力量的趋势呢，目前还达不到一个弥合的状态所以这种趋势呢，可能还会延续下去那么在七月份，除了中报的业绩预期上修的方向之外，我们还要找一些还没有完全计价的方向，也就是正在发生边际变化的方向。这变化呢，主要我们的锚定是霍姆塞海峡的逐步的放松带动就是油价回落，通胀预期回落，那么进一步的会带动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升温。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体市场而言肯定是一个 risk on 行情我们介于当下市场正在交易9月和12月分别正在加息一次，概率是 70% 到 50% 那么这种交易呢是比较极端的，它的潜在的条件是通胀高居不下，退不了烧。但是现在呢，如果霍姆塞海峡问题解决的话，那么这种预期呢就站不住脚很难去加息下半年。从这个角度理解呢，我们去反向去做降息的动作，其实是更加符合我们策略的思维的。那么如果降息预期升温的话，会带来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科技股仍然是维持强势。第二个呢，对于部分的制造业的景气而言，特别是受到成本端侵蚀的一些制造业，那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他们的这个景气会修复。那其次呢，对于商品的价格中枢也会有所帮助和抬升。对于商品呢，我们一直保持一个观点，就是中长期看多。除了短期的降息预期升温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中长期的康波周期的尾声萧条期，叠加了中周期的朱古拉周期，这两股力量会带来中上游的商品价格中枢的回升。那么这种回升呢，会带来价格端的强势，它的本质是康波周期的萧条期，对应的就是科技革命没办法再提高全球生产率。那么已经过了20年了，都是这个状态。 而最近几年的 AI 呢，又还没有完全的改变啊劳动生产率，所以目前还处在萧条期的状态。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上游的资本开支扩张会比较克制啊，但是呢，中游的制造业因为啊过去几年的美联储降息也好，还是 AI 基建的拉动也好，它的需求端，它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其实是在上升的，这两股力量一叠加，商品的中枢就下不来。那这个是在三季度我们认为景气可能会扩张的方向。那么看长半年维度以上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底部逐渐出清的方向。这种出清呢，通过资本开支收缩到底部，通过需求端的利润、毛利率、ROE、现金流去框啊，收缩之后呢，它的现金流又改善，这两股力量叠加就对应的是啊我们推荐的方向。这边呢，我们梳理了100多个二级行业进行了打分。第六列是出清的打分表啊，这种打分呢，在上游部门我们关注到是玻璃建筑装饰，在中游部门呢关注的是新能源车设备和家用轻工，在消费端关注的是制药和医药流通、零售等等，特别是 CLCXO。那么这种打分，第六列啊，一到三分是满分啊，零到三分，一两分以上的就是高分。相关的这个数据图表呢，如果各位投资朋友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长泰策略带薪团队。然后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长周期的啊生命周期的曲线图，就会更加的清晰。左上角 TMT 加一些高端制造，其实资本开支的位置啊处于中上游啊，已经快速的在扩张。那么这些行业呢，在去年到前年其实是处于右下角的底部一片右侧啊。市场已经计价非常一致的预期在左上角这些行业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通过供给端的出清慢慢的达到底部，甚至是个往右侧走的右下角的这些行业。那么主要包括是什么呢？包括油服、半导体、化学原料、通用装备、新能源车设备，包括制药、医药流通、医疗器械等等，这些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啊，也是啊未来可能会进一步资本开始扩张带动业绩扩张的一个主要的啊关注方向。那么看长期一点呢，还有一个方向大家忽略的，就是非银里面的这个金融股，特别是券商。股息率也不错啊，就是整个体非银，估值呢也便宜啊，然后基本面呢是在改善，无论是利率中枢抬升利好保险，还是整个 A 股的权益的成交额活跃度、 IPO 等等利好券商。那么从基本面维度呢是大家有共识的，但是它的问题在于筹码在过去两个月呢，在过去两个月和半年左右啊受到了压制，所以在当下啊沪深三百 ETF 的卖出盘越来越啊接近底部的状态呢，那么我们可以开始关注一下啊非银金融特别券商这个行情和板块啊。最后呢，我们通过简单的一个总结，我们在过去两个月呢是建议大家在美债风暴之下，在中报业绩之下，继续维持 K 型的分化的状态，继续抱团去买入景气的方向。那么时间呢走到了6月底到7月啊，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景气可能扩散的方向。那么扩散的标准要么就是外生变量出现变化，要么内生啊出现一些景气端的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是霍姆斯海峡的放松带来的这种外需，特别是全球的这种通胀回落所带来的盈利修复。那重点呢可以多关注关注一些资源。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关注一些上游之外的啊，就是整个股票活跃度上升的，像非银里面的券商 PPLE 的视角呢也可以啊筛选出来。那么以上呢是我们本期的重点的汇报的干货的内容。那么重申一下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慢牛没有结束，盈利是今年驱动牛市的最关键的指标和刻画的标准。那么盈利呢在 K 型分化之下比较稀缺，但是随着一些宏观条件的打开呢，可能景气会扩散啊，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久期的啊更加这个更多的一些啊关注点或投资机会啊。那么以上呢是本期汇报的全部内容。相关的文章、图表、数据、结论啊，都在我们公众号带薪策略思考上啊都有公布，大家可以关注啊，积极转发。以上呢是汇报的全部内容啊，感谢各位投资朋友们聆听，我们下期再见。